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第六品第63页，从20颂开始。上次我们讲到第19，对不对？先从第19连着看哈。智者众利苦，不乱心成名，奋战诸烦恼，虽生多害苦。意思是说，有智慧而加上禅定的人，他不会生烦恼，纵使受了很多痛苦或考验，但也不会搅乱自己内心的清明与宁静。因此我们应该设法战胜自己的烦恼，对治烦恼时，虽然可能会产生很多伤害和痛苦，这是第19颂的意思。从19颂开始是讲，我们要思维忍辱，忍虽然很苦，但是忍久了可以得到禅定。所以我上次说，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忍久了以后呢，你还会断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19颂开始就告诉我们众生说，其实修忍辱波罗蜜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想要出轮回，想要断一切的烦恼的话，一定要修忍辱。请看第20颂，然因亲彼苦，立刻贪嗔敌，智或真勇士，为余为是师者。然而我们应该漠视这一切这个世间的痛苦，努力的克服自己心中贪嗔痴的敌人，因为真正的敌人不是从外面来，是从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嗔痴。他就比喻说，这个智惑就是战胜这个自己的迷惑，战胜自己心中烦恼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否则呢，只是不过像是会砍活动死尸的俗汉而已。这是他文字上的意思哈，我会再解释。意思是说，我们呢对于世间这一些痛苦啊，我们应该很欢喜的去修忍辱心。那外面的痛苦呢，当然是求内心而升起的。内心最大的痛苦贪嗔痴是敌人。就好像什么是真正的勇士呢？勇士啊，并不一定是在沙场上杀死很多尸体的俗汉。这里讲弑尸者，弑是杀的意思。那我们活动的时候呢，是一个尸体，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尸体。那一般在战争里面什么叫做勇士或得到勋章，就是你可以杀掉很多很多的敌人。可是那些敌人呢，你纵使杀遍了所有的敌人呢，可是呢你都不如战胜自己心中的烦恼，你才是真正的勇士。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的这个无上士调御丈夫，佛的名号里面无上士呢，真正是战胜自己心中贪嗔痴烦恼，所以佛才是真正称为大勇士。这首偈颂是说，世间的人只会追求外面的苦恼，杀死很多很多的敌人。尤其我想在这个时代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像这个为了对付恐怖分子啊，许多国家都用了各种尖端的科技是摧毁对方，没有错，表面上你会战胜了，可是内心里面呢，你继续贪嗔痴活动的话，来生呢，堕落到畜生道或恶鬼道，还是继续打仗的。那西方的文明它却忽略了这一点，可是在我们东方的佛法里面呢，它是非常重视说，有缘没缘，但是不要结恶缘呢。表面上你忍辱了，你是吃亏了，可是在忍的时候，因为你不起嗔心啊，所以你来生呢就不会再跟他继续结恶缘。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什么叫真正勇士，就是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控制自己的念头。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 哎，假如一般人就骂回去嘛，对不对？不然就报复回去。可是呢，那个不是勇士，那是凡夫。可是假如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能够控制你的心，不起嗔心，然后呢，你还懂得念佛或念咒，把你的嗔心转化成大悲心，如如不动的去看这些境界，境界过了，你的业力就消除了。那来生呢，你就不会再跟他结恶缘了。举一个最好的例子，《金刚经》讲，释迦牟尼佛曾经当忍辱仙人，他被割力王，对不对？所割的时候，假如那时候佛陀他真的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而且他还起嗔恨的话呢，他来生就会跟割力王继续结冤仇。好，但是假如当时释迦牟尼佛的的确确他不起嗔心，所以他不但呢了了跟割力王这个恶缘，他还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所以这个割力王就是佛的初转法轮五比丘里面的焦成如尊者，所以是第一个他的弟子。所以你想想看哈、哦，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启示是什么呢？当恶人你要用大悲愿力去感化他，假如你没有去感化他的话，来生一投胎，你看他还是做他徒弟啦，是不是？那换句话说，这个夫妻以及家人的缘也是多生多缘的，我们讲冤亲债主嘛，有冤才有亲啊，有亲才有冤。若你没有透过慈悲智慧跟愿力去感化你的家人的话，假如很不幸你有不好的儿子的话，来生他可能就做你的爸爸跟妈妈，假如你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假如去极乐世界那又另当别论哈。所以真正的勇士是在面对在跟家人相处或是在朋友相处乃至于跟众生相处当中，把恶缘转化成善缘，善缘转化成清净的缘，你才会做清净的菩提道上的眷属。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殊胜都是莲池海会佛菩萨。好，那目的是因为他没有去的人呢，他都能够降服自己的贪嗔痴，透过念佛或念咒，大家都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一心不乱而去的。所以因是相同，往生以后果当然就相同。所以你要感化你自己的家人呢、啊，或感化你这个贪嗔痴的敌人，最好呢就要有大悲愿力去感化他，甚至呢能够渡他到佛国的净土，成为多生多劫的眷属，那才是真正的彻底感化。今天讲经后面我还会讲到佛陀怎么样对他的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多生多劫的恶友，但是佛在法华经里说，提婆达多就是因为多生多劫生生世世障碍我，所以成就我无上的菩提。所以你不要去一直想去说好像用世俗的脑筋设计或陷害外面的敌人，反过来你要想我怎么样转化我的贪嗔痴，用我的大悲愿力降服自己的贪嗔痴，也感化对方，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好，请看21颂。所以他就做一个总结说，苦害有诸德啊，厌离除骄慢，悲悯生死重，修恶乐行善。苦害就是我们这一品讲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适度的伤害跟痛苦是有很多好处的。至少有什么好处呢？底下讲五个好处。第一个，你会厌离，升起强烈的厌离心。啊，我们常常说富贵学道难呢，不过富贵当中啊，有学道的呢很精进的人呢，一定要多生多劫善根很深厚。善根从哪来？第一，从听经闻法来。闻，听闻经法，听经能够生智慧。第二个，从修持来。比如说他透过佛教的禅定或是实修，他升起很殊胜的善根。那所以富贵人家若是有很强的善根，他一样呢纵使贵为文武百官，他还会是我有强烈的出离心的。但是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曾经说， 若有发愿要广度无量的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而身而为说法。你想要现文武百官身，或帝王身，或宰相身广度众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先要证到无身法忍，也就是七地或者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也就是阿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的菩萨。若你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的菩萨的话呢，那你来生说，哎呀，我做文武百官，当你当文武百官的时候，你嗔心一起啊，你可能连佛教都毁灭了。所以你看中国佛教里面就有三无之祸啊。佛教的第一个戒律，在家出家第一条说不杀生哈。所以佛教里面，在我当跟西方人介绍的时候，我会非常有自信而且很骄傲的说，佛教里面是没有宗教战争的。因为我们第一个戒律里面，佛教徒看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的，所以我们不会是常爱众生的。可是其他宗教呢，可能因为宗教跟政治跟人为的关系，就会产生像十字军东征啊，或回教的战争，其实这些是人的借口，不一定是上帝或神的意思。那为什么佛教徒里面呢是讲不杀生呢？那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可是很不幸的，在中国佛教史上，因为中国佛教兴盛的推动力大部分是来自于帝王跟文武百官，当时印度的高僧都是由皇帝而请来的，住在皇宫，所以中国的佛教是儒家、道家跟佛家三家呢，我们讲三足鼎立啊。所以在中国佛教史发展上呢，其实儒家跟道家是看我们很不顺眼的，他想尽办法就是叫佛皇帝呢不要信佛，所以因此产生三五之祸。三个皇帝那曾经灭佛教，摧毁佛教。那所以为什么会众生要摧毁佛教呢？因为佛教的力量太大了，让他觉得佛教有很强大的压力。所以众生，假如你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你虽然发愿说，哎，我要做文武百官，我发愿要当王公大臣护持佛教，当然这个愿力是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你若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你没有这里讲的强烈的出离心的话，你可能权力大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摧毁佛法啊，这是要特别小心的。所以在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里说，菩萨要发愿先证到无生法忍，那以后才来千百亿化身广度众生，是比较圆满的。第二个，除骄慢啊，在寄送里二十一颂里面说，就是说因为你常常碰到忍辱啊，人家障碍你啊，就能够除去你这个共高我慢跟骄傲的习气。那这个呢，在中国僧团里面常常是透过僧团的大众磨练啊。出家跟在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你在家的话最多你就当一家之主嘛，大概不是人家磨你，是你磨人家你磨你太太啊，磨你小孩啊，对不对？或者你磨你老公啊。可是到了僧团以后，就放下你所有的身份，不管你过去世的这个所有的身份如何，到了僧团里面呢，就一切都是平等的，所以呢你是要透过人家磨练的。所以出家的功德有一个殊胜，就是在僧团里成就你的无我波罗蜜，就什么东西都不是为自己，都是念念为佛法为众生。所以这个为什么出家功德殊胜行，就是这样。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曾说，叫孔雀虽有色言声啊，不如鸿雁能眼飞。他说孔雀啊是长得很漂亮啊，你看大家知道动物园的孔雀都长得很漂亮，那这个羽毛是它多生多节的这个福报。那孔雀啊是很有表示，孔雀虽有色言声，就是表示它有富贵力，它有功德力。可是呢孔雀啊它飞不起来，因为太肥了太胖了。那孔雀呢跟一种鸿雁，鸿雁就可以飞非常非常远的燕子。野燕呢当然它长得没有孔雀漂亮，可是呢它有广大的志向，可以飞非常非常的远。 这在大肚子论里面比喻在家行跟出家行，就在家行就像呢孔雀虽有色颜深啊，可是呢还是比不上出家功德殊胜行，因为宏愿能够演飞。那为什么出家殊胜呢？因为在僧团里面透过大众的磨练是可以磨你的骄慢习气的，这个磨练呢、啊、我想比在家居士一定磨得还多啊。第三个悲悯生死咒，就对于轮回的众生会产生大悲愿心，而愿意去发大愿广度众生。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在很欢喜读法华经，法华经在最后一品里面说，普贤菩萨劝发品说，佛灭度以后啊，若有众生善男子善女人听到妙法莲华经，或是呢非常欢喜踊跃的学法华经，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为什么呢？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为诸佛之所护念；第二个，执众得本；第三个，入正定聚；第四个，发愿救度一切的众生。好，我解释一下。第一个，为诸佛之所护念啊，就是说你常常念佛念法念僧，你祈求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你生生世世对佛法生的信心很强，那为诸佛之所护念的时候，你会听到妙法莲华经。第二个，这个执众得本，就是你多生多劫啊，这个修福修慧，然后呢您因为修福修慧的功德力，所以呢你会喜欢大乘佛的经典，所以你会听到这个妙法莲华经。第三个就是这个入正定聚，入正定聚就是你常常修甚深的止观般若波罗蜜，那一样你会听到妙法莲华经。最后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说，为什么法华经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要发心说修持的呢？他呢，因为他发大愿要广度一切的众生，就是这里寄诵二十一颂讲的悲悯生死众，常常修忍辱，忍辱的功德力再加上般若波罗蜜的话，你会升起大悲愿心，你会看到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呢都在轮回里面啊，那你会生大悲愿心。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这个第一个仪轨里面呢，当你去灌顶或是听法的时候，他们会念这个发菩提心偈颂，那上师都会告诉你说，今天大家为什么来呢？我们为了救度等虚空无量无边如母一般的有情众生，就是说你今天啊要办观一切的众生呢都过去世是你的父母，你要生这样的大悲愿心，你是来救度他们的，你发这样的菩提心救度一切的众生，所以等虚空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些众生就视同于自己的父母一样，我要发愿来救度他，所以今天我来听经，我来闻法我来修法，我来回向。所以在西藏里，他是任何一个偈颂都非常非常重视菩提心的，不但有菩提心的教义，他还发心呢你呢要呢具体的去观想跟实践啊，这是第三个。所以忍辱有很多功德哈。第四个叫做修恶，修恶就是呢你做恶事的时候你会感到羞耻。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现在的年轻人是做恶事，对啊，我就是喜欢做啊，因为我比他酷啊。以前人我们做错事我会觉得羞耻心很多，这个羞耻啊是善根是善法，若一个人不懂得羞耻的话，那是恶法。在白法明文令里面呢就有讲啊，羞耻啊惭愧是善根的。我们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因为我们觉得人很丑陋啊，对不对？对，我们可以用衣服遮住自己的下体或遮住不清净的地方，人有惭愧心跟恭敬心。那假如你连没有羞耻心的话呢，那这个人他的道德标准啊就不会很高也不会很强。所以现在呢我建议父母应该教小孩子要懂得羞耻，假如人都不懂得羞耻的话，或是呢常常去欺骗别人， 你可以骗自己，也可以骗别人，然后呢，你可以骗一切的众生。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在光复国小教书的时候，我教书第一堂课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绝对不可以骗老师。你要骗老师的话，我一定把你丢出去，到别班去，我不教你了。因为我跟他说，你说骗老师的话，有一天你会骗父母，你也会骗家人，你会骗你的好朋友，最后你会自己骗自己啊。所以懂得不骗别人啊，这是羞耻心啊，羞耻心是善根啊。那人若是众生等到不羞耻的话，那佛法也不容易在他的心中啊生根。同样的，这个寄送礼二十一颂呢说，做常常修忍辱波罗蜜的人，不会去这个嗔恨外面的众生，反过来调伏自己贪嗔痴这样的众生呢，他会常常升起羞耻心，他会看到自己呢恶念非常多，所以他会生羞耻心。最后第五个，会乐行善，就是说会很欢喜的尽心尽力的去行一切的善行啊。所以在二十一颂里面呢，他做总结，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修什么呢？修我们受修安受苦忍啊。那一共呢有至少有五种功德，第一，升起强烈的厌离心；第二个，除去你的骄慢跟傲骄矜跟傲慢；第三个，会升起大悲愿心，怜悯一切生死轮回的众生；第四个，会常常会有羞耻心，自己不敢动恶念，或动了恶念呢会忏悔；第五个，会很欢喜的去行一切的善法。好，讲到这里请看幻灯片一下，从第十二颂到二十一颂，复习一下。对，前面第一行，因修因忍生苦，就是寄送从第十二首到二十一首。好，那我们这边都是讲要修生苦。好，生苦有自己内心产生的以及外在而来的。那第一类修安受忍苦，是从寄送第十二首到二十一首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叫修地察法忍，是观我们一切法无我。既然无我，哪有一个嗔恨的人呢，或是被嗔恨的对象呢？这个待会会讲的比较深。好，那讲到二十一颂是告一个段落。那请大家翻开发菩提心经论，哎，我们看一下。西藏人比较喜欢长行寄送啊，寄送因为精简，他每天可以背诵。但是呢，中国人是比较喜欢长行的。请大家翻开《发菩提心经论》第二十一页，《禅提波罗蜜品》第六。若没有讲义的，请你举手，然后后面的人会帮您的忙。禅提波罗蜜品第六，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发菩提心经论。讲到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忍辱波罗蜜。云何菩萨修行忍辱？忍辱若为了是自利跟利他，即恶利聚。就忍辱呢，如是修忍辱，则能够庄严无上的菩提大道。菩萨为了调伏众生，令离一切的苦恼，所以他要修忍辱。所以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忍辱放在禅定的前面。好，提醒各位，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假如一个人不能忍，比如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起嗔心，那你心就动了，那你的心也不容易得定。所以忍辱是禅定波罗蜜的前方便。接下来他说，修忍辱者要怎么修呢？要具有五个心。第一，心常要谦下谦卑，对一切众生要谦卑。第二，刚强这个骄慢的呢应该舍而不行。 你有刚强这种习性，应该舍弃它。第三个，看到出恶者，这里的出恶者，你要升起怜悯心。好，这是第三个心。这里的出恶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对方这个语言的出恶，对你出恶；第二个是指动作的出恶，对你不恭敬。那虽然众生对你不恭敬，可你真正修忍辱波罗蜜的人，应该反而不是呢嗔恨他或者讨厌他，反而应该起怜悯心，想哎呀，对方就是没有很好的家庭，或者没有众生关怀他，或是没有众生呢给他很好的教育，所以他才会这么呢出言出气的。好，第四个，言常柔如，劝化修善，就是说真正修忍辱的人呢，他的身心哈会常常流露出柔软的语言，劝人家要修善法。纵使对方不一定接受，可是他还是念念着欠别人。第五个，能够分别宣说嗔恚跟忍辱他的果报差别在哪里？好，对众生宣说他们两个的差别，这样子呢，你菩萨不但会鼓励自己，也会鼓励众生说忍辱波罗蜜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提出五个心很重要。第一个要谦卑心，第二个舍而不行，第三个要怜悯心，第四个言语柔软，第五个分别宣说一切的嗔恚跟忍辱差别的果报。所以这样子才叫做圆满的修忍辱波罗蜜。所以菩萨修忍辱波罗蜜，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说啊，我只要忍就好了，我再忍在心里。可是忍在心里，你若忍久的话，你没有去消化它的话，到时候会像火山爆发的。那爆发以后，你伤害众生的杀伤力更大的。很简单嘛，宾拉登就是一个例子啊，对不对？很不幸哈，他示范这种错误的例子。对啊，你看一念嗔心啊，可以摧毁整个世界，对不对？让很多人都生活在恐怖里。以前我们常常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念嗔心会毁掉所有众生。有时候我们看佛经啊，会觉得诶，会怀疑啊，真的有没有？有啊，现在就有一个恶知识的菩萨表演给我们看，真的嗔心起是可以毁灭整个众生的。所以我记得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在这个一本新书哈，就是好像是末法时代的佛教观里面，他说到他相信他讲了两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佛法是要关照一切的众生的，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佛教的修行方法不是只有一个法门，是无量无边的法门。你纵使修一个法门，但一对其他无量的法门，你要恭敬，要尊重，要赞叹。第二，他说我们人类虽然很富裕，生活的物质越来越进步，可是呢，人类永远还是很多的苦难。若没有消除心中的贪嗔痴的话，最后毁灭地球的是谁呢？不是其他众生，是人类自己。所以他相信唯有人类才有能力毁灭人类。我觉得这两段话实在是很有道理。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毁灭别人或毁掉自己呢？嗔心，对不对？嗔心像火山爆发一样，是可以毁掉一切的，也可以毁掉众生，也毁掉自己的。所以菩萨应当要修忍辱波罗蜜。好，请看下面，修忍辱的人，假如远离众恶，21页倒数第四行，修忍辱的人，你应该远离一切所有的恶行，这样子你让自己身心感到很安稳，那这个叫自利。同时你还尽心尽力的随缘随分，在你周遭去教化一切的众生，让一切的众生和和，没有争吵，没有嗔心，那个叫做利他。第三，以你自己所修的无上大忍的功德力呀，去转化众生的共业，让他们也和和相处在一起，这个叫聚力。所以这里讲自利利他跟聚力。 菩萨因为修忍辱，所以获得生生世世相好端严的果报，人对他会非常的尊重，乃至于成佛的时候会得到佛无上的妙好庄严的32相，这是叫做庄严菩提的大道。请看，继续看21页倒数第二行，忍辱有三个，叫做身口意。什么叫做身忍？身忍就是说，假如有众生对我有加害，要侵害我、捶打我，乃至于杀害我，甚至乃至于杀害自己，我自己都能够真正的忍受，这是对自己而言。第二个，反过来，假如你看到某一类的众生去对某一类的众生去恐怖、恐吓他或要伤害他，真正修忍辱的人用身体来保护他而取代他，而不疲不厌的去保护众生，这个叫身忍，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一面啊。对他而言，我自己住在狮头山哈，我每天哈都很忙，忙着什么？帮蚂蚁皈依。我常常看到一群黑蚂蚁啊，跟红蚂蚁就是这样斗。然后呢，尤其是蚂蚁，他们这样黑蚂蚁，然后这个一群的黑蚂蚁围着呢蚯蚓，你知道蚯蚓是没有壳的嘛？那你下雨天，尤其像最近下雨很多，那蚯蚓就会爬出来。那在经过水泥地的，都要爬很久很久很久，我们就会帮它三皈依，然后丢到泥土里。可是我们丢泥土要特别小心，因为不要丢到蚂蚁的窝旁边。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蚂蚁，它们当然也要食物哈，然后呢它就围攻起来，然后呢把蚯蚓围着一圈，然后一二三一起咬，然后我就会拿个竹竿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捡起来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们的生生世世的嗔恨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斗啊。啊，当然蚯蚓它可能断好几节啊，它是这个是很快速的可以繁殖的。可是看到那样完了以后，我就想到，是不是当我们在轮回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冤亲债主是不是生生世世也在斗呢？对不对？那这个斗呢，不但是在人间呢、啊、假如你纵使堕落到阿修罗道的时候，你的嗔心若不灭的话呢，你遇到恶缘的时候还是继续斗的。所以阿修罗他们是战神啊，对不对？他们有很锋利的武器。我上次说过，阿修罗最喜欢跟天神打仗，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跟天神抢美女。阿修罗本身长得很丑，但是男的长得很丑，但是他要娶女的呢是娶天上的美女做太太，所以那天神当然不愿意啊，那就跟他斗。那最具体的这个武器是什么呢？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释迦牟尼佛是要告诉赤提桓音跟天神说，若有阿修罗跟你们打仗的时候，你们心中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你们就会打赢。好，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说，菩萨啊，这个看到众生啊，不管在堕落哪一道的时候呢，要想到不但我自己要忍辱，看到众生假如他们在残害或斗的时候，菩萨要发愿尽心尽力的去帮他们化解他们的恶缘，这样这个才叫做忍辱。请看第二个，什么叫口忍？好，在22页第一行，若看到众生骂你，要莫受不报，就不要报复。若见人是非礼，就是根本是无理取闹的来呵责你，你应该如语复顺，就应该软言爱语的去附和他，啊，让他不要继续生嗔心。假如有加上呢恶意的这个横生毁谤，你也要必须修忍受，那证明叫做口忍。那这个忍辱呢，口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一般众生哈、啊，身三、口四跟意三。口一不小心你就很容易溜出了嘴，对不对？所以你要训练自己啊，讲话要留半句，有时候想一想这句话说出去会不会伤害别人，反过来你要想，假如人家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会不会生欢喜心呢？我会不会也被伤害呢？所以忍辱有时候是我们面对自己多生多劫的业力的时候，更应该去好好的修忍辱。 在禅宗里面的禅门宝训里面就有说一段话，请看幻灯片。在禅轮宝训里面说，有一天寒山问拾得，我想寒山拾得 大概人都会知道哈，传说是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这个化身而来的。有一天呢，那个寒山就问拾得说啊，假如人家谤我、欺我、侮我、笑我、恶我、骂我、骗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拾得就回答说，那只好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等几年看看他怎么办。这是禅宗里面呢，常常会挂在禅堂里面哈，这勉励修行的人。好，我解释一下，寒山问拾得，人家说，当人家诽谤我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先要想一想，我为什么做错让人家诽谤？先要用智慧去分析。第二，假如你觉得自己真的没有错，可是人家是恶意诽谤你，而且是相续的、持续不断的诽谤你的话，那是过去的业力，你要安然的接受。第三，你还要生大悲心，反过来去关怀他，要了这个恶缘。纵使他可能继续对你会有误解、诽谤，或是欺负你，或侮辱你，或是嘲笑你，或是呢用恶口骂你，或是呢用恶心去对你，甚至还拐骗你啊，比如在你身上啊得到一些比如钱的利益啊或人情的利益啊，那时候你怎么办？那一般我们人呢就是什么反他、报复他，对不对？顶他，而且呢恶言相向，甚至就是报复他嘛，对不对？一般凡夫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哈，不能这样，因为这样子哈，冤冤相报何时了？可能那时候你就不知道哪一世就投胎是哪个寺庙里一群的蚂蚁里面的一只，嗨，继续斗吧。那拾得就回答说，我们应该先忍让他，忍辱。忍他其实就是动词，应该说对他修忍辱，由他就是呢随便他，而且甚至慈悲的必要的时候躲避他，时间跟空间转换一下，甚至有时候呢是要对他要很有耐性，而且更应该呢反过来对他更恭敬啊，对他恭敬，而且呢有时候不要太在意他讲的话，不要理他，是指训练你的心如如不动，不受他的语言影响，然后再等他几年，你看看你能不能修忍辱波罗蜜，再等几年我想他一定气会消了。所以这个是禅宗里面对于这个佛弟子在修行当中受到人家诽谤侮辱这个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子的对治自己的心。不过更重要的有一点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自己讲话的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常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什么你言者无心，对方听者有意呢？可能你讲话的习气当中带很多的刺，你刺到了别人，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修行它很难的是说，你的习性刺伤到别人，有意跟无意的时候，你还是跟众生结了恶缘。过去的恶缘不但没有了啊，今生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又继续结细微的恶缘。所以这种生生世世相续不断的恶缘呢，会让你会感觉说，你走到哪里怎么这么多人就会误会我。那也要想一想，我平常齁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常常误会人家，太快的下评论。所以在佛教里面戒律讲忌避讥嫌啊，好，比如比丘啊，不要跟女众啊单独在一个房间啊，对不对？那假如一走出来人家说，哎呦那个师父哦怎么专门跟女孩子在一起，哎，你看这就是忌嫌啊。那你要想说，有人就会执着说啊，执着空的人就是说啊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自己呢心很清净啦、啊、管他怎么说错了，这样子你也执着，因为你造了被人家毁谤的这个讥嫌的这个细微的因，同样的那个因你是可以除掉的。那讲这里我的意思说，大家要去反省自己细微的念头，就是我们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时候，是不是你讲话的习气当中的方式应该要改一下。第二个就是你在看到别人的时候呢，是不是你也有意无意的呢去对人家做评论，而做了间接的毁谤别人，所以你才会招来别人的毁谤。好，下面请看22页第二行，什么叫义人？这里就有讲，见到嗔恨的人，一心不可以怀恨，第二个若有触恼你的话，你要训练你的心不要乱，第三若有人故意要是讥毁你，讥笑你，毁谤你，你心不要有恨，抱怨怨恨的心，这个才叫真正是义人。这个很不容易哈，因为我们修忍辱，大部分我们众生是身可以忍，口我也不讲话，可是心里面呢七上八下，波涛汹涌，对，看到他嘴巴不怎么样，嘿，有时候还是微笑，笑里藏刀，可是内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呢？我们心会怀恨，心会很乱，第三心会有报复，甚至怨恨不平。那你要小心，这样子的话你的意念还是没有做到安忍啊，这个必须去对治的啊。请看下面是第22页第四行，世间达者有两种，第一个是实，第二个是恒。假如人有罪过，或是为人家所嫌弃跟怀疑，被对方所打，我们应该忍受，就好像如服甘露一样。反过来对打我们的人应该生恭敬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观想他能够善加教诫我们，调伏我们我慢的习气，而且令我们离开各种罪过，因为它障碍我们，所以反而会让我们很多事情呢会更加小心谨慎。纵使对方无理的这伤害我们，我也要常常思维，我今天若没有真正的恶心跟没有恶罪的话，这应当是过去无量劫宿世所招感的果报，所以应当要忍辱。啊，这是很好的。接下来复因思维，这个我们四大假合，这个五众缘会，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因缘所生法，毕竟是了不可得的，那谁真正被打呢？而且反过来你要去观前面的人如痴如狂，这样的众生啊，我们应该更慈悲，要悲悯他，那为什么你又不能够忍辱呢？第二个骂又有两种，第一个是实跟虚。若说实者呢，我应该生惭愧心；若说虚者呢，这是不关我的事情。就好像响声风声如风一样，讲过了，事实上没有损害于我，是故我们应当忍。这个虚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一般众生呢，就是有分别心，把虚妄的当成真实的，啊，比如说人与人相处，常常会骂你，哎，你这人真笨死了，然后你就会讲，我真是笨死了，就把这句话永远放在心里，耿耿于怀。或者人家骂你三字经，哎，你是真是猪八戒，丑得够酷了，那你讲呢，我就丑得够酷了，对不对？你会常常把语言呢，声音呢，透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去取向的时候，把它放在内心里。事实上当你在取向的时候，声音是空性的，是虚妄的。待会我们在寄送的时候还会讲更多怎么观是无我的，好，了不可得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常常呢是呢把这个如风声啊，如响声啊，过眼云烟的东西啊，常常呢把它放在心里。这就是我们无始来分别的习气跟执着。好，请翻开第23页，剩下的呢你自己看哈。第23页请看第二行， 那我们常常修忍辱的人会有什么功德力呢？假如有人很欢喜的要修习忍辱波罗蜜，这个人因为忍啊，我刚刚说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忍多了你就不容易动怒，自然你的相貌就会端严。假如你常常发脾气，你一定呢就是横眉竖耳的嘛，对不对？那一定呢，所以你的相貌一定不庄严。所以修忍辱的第一个功德力是相好庄严，第二个会得到很多的财富，第三人家见到你会非常的欢喜，第四个对你所讲的话很有信用而尊重，而会起恭敬心。复次观察，假如一个人反过来形体上有残缺，或是颜色有丑陋，或是各种器官所不具足，或对于财宝有所欠缺，佛陀说这可能是过去呢是多生多劫嗔恚的习气这种因缘所感得的。当然了哈，你缺财是不单单只有嗔恚而已，你还有不布施啊，吝啬啊，对不对？或是布施完以后你还后悔啊，这些东西都会产生这个所谓的财无具足，就是说财务上你不能够圆满。所以他这里讲说大部分都是因为嗔而所带来的因缘，所以以是因缘故，智者应当好好的深思修忍辱波罗蜜。那修忍辱波罗蜜要有十种因缘，第一不关于我跟我所，第二个也不念对方他的种性，第三个目的是要破除你的骄慢，第四个恶者不加来了呢不加回报。第一个不光我跟我所，这个我保留一下，待会我们在22首偈颂里会讲到啊。就是说假如你一个我执很重的人，我们讲面子很强的人啊，人家讲他一句他是非常不高兴的，他甚至呢觉得说他甚至会骂三字经啊，叉叉叉啊，对不对？说啊，我这么老子这么久了，怎么可以把这个脸搬得下来？当然他就会起嗔心。第二个，我们修忍辱呢，不能够去分别对方是比如黄种人啊，或白种人啊，或不同的种族。我想我们黄种人对这方面比较好，哎，美国这个国家一直白种人跟黑种人啊，这个他们的对立啊是仇恨很多几千年了，还是几百年。他们呢都是因为呢他会分别不同的种族。第四个修忍辱的不，第三个修忍辱呢是要破除你的骄慢的。第四个就是说假如对方有恶心特意的来这个找你麻烦，你不可以有报复的心。第五个你要观无常想，就说他骂你几句过了以后你就没有啦，对不对？就是因为会变的嘛，所以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差的啊，因为会变嘛，所以他有一天呢这恶的因缘会可能变好啊。第六个人家骂你的时候正是你修慈悲观的时候。第七个心可以训练你面对境界要很专注，所以不会放逸。第八个要舍除你这个饥饿痛苦，就像我上次说在西藏的千手千眼的闭关里面，为什么让你不喝水不吃东西，就要让你能够呢在苦跟饥饿的时候要去体会三恶道的痛苦，而且在苦当中你还要发大愿。第九个可以断除你的嗔恚心。第十个可以修习无上的智慧。若人能够成就如是十种事行，他就能够真正的安心的修忍辱波罗蜜。接下来待会我们会再讲哈，菩萨讲说修忍辱的时候做入空无相无愿无作，这个叫三三昧，这是出自于大智度论这个呢就是要观这个我也了不可得，这个待会我们再回来看。好，请大家再翻回入菩萨行的偈颂64页，从22首开始，22首到34首就开始介绍为什么我们要修真正的忍辱。佛法跟世间法 不一样的地方是告诉你，因为我也了不可得。这个我也了不可得呢，是很深很深的。佛陀一生讲经说法，花最多的时间，以中国这个所谓的五十叛教来讲，佛陀在成道以后讲经说法，花了22年讲《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般若是很深的。那这个般若法门就是讲无我、无我所，毕竟一切空，了不可得。那接下来22颂就开始讲这些，请看记诵：不称单病等，痛苦大冤首，云何称有情？彼皆缘所成。这个胆病、胆病等，这个是指印度。印度的医学呢，是传统上认为疾病分为三类：第一个胆病，第二个风病，第三个炎病。炎病就像唾液啊，或各方面这个内分泌的问题。那他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人呢、你不去嗔恨这个身上所产生的胆病、风病或炎病，那这一切日常生活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你的贪嗔痴。那为什么你要嗔恨，对外面嗔恨一切有情的众生呢？有情的众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得罪你啊，为什么你要对一切的众生都产生嗔恨呢？因为你不了解众生啊，也是各种因缘所成就的。所以彼皆缘所成，这里的彼就是前面的记诵讲的有情众生。西藏的彼字常常是代名词，在不同的地方它代替的意思不同。这里的彼就是说一切的有情众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就的。既然因缘和合成就，那你应该去观察跟思维。怎么观察呢？请看第23：如人不遇病，然病人生起；如是不遇恼，烦恼强涌现。他说譬如一个人，他不希望生病，可是啊，当业感业力现前的时候，疾病仍然会不其自然而然的升起。好，我想在座大家都有生病的经验哈。你可以说，哎，我今天我自己做主吗？我不生病吗？他还是生病啊。可见这个病并不是我，病是我所。那你为什么会有病呢？因为业感缘起嘛。比如说身体呢，你没有注意风寒的时候，哎，着了凉。比如说最近天气变化很大，那你就生病了。好，有时候甚至跟病得很重啊，甚至有人则变成一直肺炎啊，或咳嗽啊，甚至在变肺癌啊，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的。同样的，请看23首第三跟第四：如是不遇恼。同样的，人虽然不想生烦恼，但是无明的烦恼，当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还是强而有力的，像泉水一般的涌现在你的面前。好，烦恼就像我上次譬喻过，烦恼也像食粮食一样，它需要很多条件，条件具足的时候呢，它烦恼呢才会现行。好，所以这种寄送是说，你观一切的众生都不喜欢生病，一切的众生也不喜欢被苦恼所牵绊，同样的，你自己呀、也是这样的众生之一。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思维观察，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那请问嗔心从哪来呢？嗔心啊，也是因缘和合的。请看24首：心虽不思嗔，而人自然嗔呐。如是未思生，嗔恼犹自生呢、他说心虽然我们的心里，虽然我们没有想到说哦，我现在要嗔恨啦，可是他情不自禁的呢，自然嗔心就升起。虽然我也没有想到未思生，我没有动一个念头说好，我现在开始升起，可是嗔恨同样呢，习惯里自然的反射动作的自然就升起了。为什么呢？请看25颂： 所有众过失，种种诸罪恶，彼皆缘所生，全然非自利。所有一切的大小过失，各种各类的轻重的罪恶，彼，这里前面讲过失跟罪恶，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的。它没有一样东西罪过是独立自主而没有条件它就自然而产生的。这个就是中论里面讲的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待会再讲。我先讲24哈，嗔心。习气啊，嗔心是很不好啊，很难转化。我们讲习气，习气，习惯而养成的一种气质。我们每个人都有恶习气，但是我们也有善习气。修行的目的就是把你的恶习气慢慢转化变成善的习气，善的习气再转化成清净的习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发贪嗔痴的念头啊，很容易起啊，对不对？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你自然就会起啊。可是呢，那现在怎么转化呢？叫你做早晚课啊。做早晚课呢，对你来讲是很生疏啊。你常常修早晚课的时候，你就可以净化自己的身心，慢慢在净化当中，你就有观照的力量、禅定的力量，那慢慢就会把你恶的习性转成善的习性。而且在转化的过程中，可能善也一半，恶也一半，对，那是很苦的。可是假如你能够控制到你的善的念头五分，恶的念头五分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呢控制自己的念头，慢慢的呢再突破。假如你善的你习气有六分那么强，恶的习气还是有，但是呢你慢慢就会转化成净化的习气。所以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弟子，他虽然证了阿罗汉果，但是他讲话常常会有恶口的习气，他常常骂这个恒河的女神叫黄毛小丫头。那这个恒河的女神非常的不高兴，就跑到释迦牟尼佛前面去告状，说佛陀啊，你的弟子啊怎么这么没有水准啊，还骂我黄毛小丫头。佛陀就笑一笑说啊，好好，这是他的习气嘛，啊，我跟你道歉，我就叫他的弟子过来。那弟子呢就佛陀教化教训他说，当着我的面跟僧团的面跟着恒河的女神道歉。他在一合掌，他说对不起黄毛小丫头，我下次不敢再骂你了。他说你看你看，他跟你道歉的时候他还是叫你黄毛小丫头，他是多生多劫恶口的习气。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习气有分三种。第一种是你自己才知道，我们讲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自己反省一些事情，今天一些事情，你常常会知道自己的习气哪一个贪嗔痴慢疑比较强。事实上众生都很强，只是说你想想看自己哪一类习气。第二类是自己不知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别人知道。所以为什么修行要有同参道友，也就是这样。有些细微的习性呢，你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啊，哎，我很娇慢啊，我没有啊，可是别人就觉得你的语言动作就是有，那你是多生多劫的习性。就像我刚才譬喻的佛陀的弟子啊，跟人家道歉还骂人家啊，对不起黄毛小丫头，我下次不敢再骂你了，对不对？他先骂人家一顿再跟人家道歉，那是习气，他并没有恶意。第三种是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业力现前的时候才知道的，哎呀我怎么是这样子的人。那这是第三种最维系的。那这第三种呢要最谨慎，因为你的良师跟益友都无法帮助你，除非你的善知是正果的人，有神通者，他可以观你的习气业力现前，他会点你。否则一般的习气都是自己知道跟别人知道而已。那当无量劫的业力发动的时候，甚至会让你去破戒或造恶，或是呢是甚至呢产生邪见啊，转到外道去。那这样的习气呢是要业力现前才知道。那我要建议你不妨常常拜佛菩萨，求佛菩萨，求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或阿弥陀佛。那第三类的习气现前的时候，希望佛菩萨能护念你，或是有所警觉， 什么会警觉呢？有时候你在梦中会得到一些启示，啊，因为业力发动的时候，它有业力的之象。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待会继续讲25颂。